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丈夫照顾者日，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不仅是父亲节，也是丈夫照顾者日。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的丈夫 Ken 他没能当上父亲，但他却是位照顾者，我要向他致敬。在肯·多田与我结婚前，他或许没预料到将会经历到什么样的生活境况，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早已知道我是个四肢瘫痪者，并且他也看到过我的朋友们是如何帮助我的生活起居的。可是我告诉你，在当初我们俩都没能意识到像我这样严重残疾者的婚姻生活会是什么情况。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天真地开始了我们的婚姻生活。在磨合初期，我们俩都失去了耐性，几乎想要放弃了。就算在我的女性朋友帮助下，有很多次 Ken 还是觉得他实在无法负荷这些周而复始的日常工作了。多数人都不清楚，光是照顾我早上起床就已经是件大工程，每回都得花上两个小时来完成例行的工作，这包括有运动锻炼、卧床洗澡、上厕所、装上尿袋、穿弹力长袜、束上紧胸衣并穿好衣服、让我坐上轮椅、刷牙、洗脸、化妆、梳头等等，更不用说还有早餐了。到了晚上，同样的事需要反过来再做一次，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几乎相同的事情不断重复着。现在你能理解我的丈夫 Ken 为什么会这么累了吧？而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的婚姻得以持续下去，有一部分的原因是 Ken 发现了一些护理的秘密。如果你问他的话，他一定会告诉你，首先要意识到自己无时无刻都需要耶稣，完全依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时刻都要如此，如同呼吸一样。事实上 ，Ken 照顾我的时候，他不断提醒着自己，他所做的都是做给主耶稣的。这也就是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三节所说的，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的，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节经文同样也提醒着每个照顾者，当 Ken 专注于耶稣基督时，照顾我的工作虽然是身体感到疲累，但是心里却是轻松喜乐的。所做的一切都是做给主耶稣的，目的是要荣耀神。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也指明了这一事实。耶稣说过，如果我们给饥饿的人吃，给口渴的人喝，给有需要的人穿衣服，做这些都是因为主的缘故。这不就是 Ken 为我所做的写照吗？为我吃喝，给我穿衣服，因为我正是个四肢瘫痪的人。要成为一个好的照顾者，还有哪些其他秘诀呢？其实很简单，残疾人并不是敌人，当然我也不是敌人，我们的敌人是撒旦。 Ken 总是说他和我正处在一场巨大的征战中，撒旦魔鬼已经痛恨在基督里的婚姻。如果妻子或丈夫患有残疾，撒旦以为他自己已经占了上风，其实他是大错特错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里向我们保证说，当我们软弱时， 上帝的能力会覆盖庇护我们。我感谢上帝，Ken记住了这一点。愿 Ken 的经历能启发那些照顾配偶的朋友们，使他们的心灵靠着耶稣能重新得力。
根据英国牛津大学理查·杜尔教授的研究报告，抽烟将缩短有吸烟习惯的人10年的寿命。听众朋友，为了您的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前几天跟小儿子聊天，我问他，圣经里哪一句经文呢，是他最喜欢的？他一本正经地跟我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启示录第22章21节。我说那是全本的圣经啊。他说没错，实在是没错，圣经里的每句话都是我的养分，都是改变塑造我的原料。在我心慌受挫的时候，圣经里有源源不断的话语来鼓励我安慰我。在我跌倒的时候，主的话让我有勇气再站起来。在我伤心害怕的时候，主的话像慈父温暖的怀抱，紧紧地保护我，像他宽大的胸膛，替我坚强地抵挡大风大浪。主的话像一股清流，时时地滋润我干枯的心，像一阵柔和的海风，轻抚我焦灼的脸庞。他的话真的是良药一般，医治了我的伤痛，镇定了我的心，给了我无穷的希望，无限重生的机会。主的话真的是活的，如同我的良师益友，就像我的氧气筒一般，它是我的救生圈，更是我饥渴的泉源与粮食。它真的是就是我的生命线。最近我常思索一个问题，我问主，主啊，我要怎么样才能真正活出你的话呢？怎么样才能做成你的好子民？有没有一劳永逸的原则与方式？主真的知道我切望改变的心。那天又让我翻到哥林多前书第13章4到8节，保罗谈到爱的定义，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读完这几句话，我真的是顿时感动，一口气把整段背了下来。从那天开始，我就每天在心中反复背诵。每天呢，我都警惕自己，要以爱来面对人生，面对这个世界，而不要再像从前一样，每次遇到挑战、挫折、不顺利的时候，我就常常不知道怎么办，只会以自己的情绪来立即反应，而且常常就失去控制，说出伤害别人的话语。爱真的是包含了一切。如果呢，我真正能够做到爱的定义，我真的就能够取悦我的主。我知道我就能够成为主要我成为合乎他心意的门徒。保罗的这几句话给了我一个确切的方向，告诉我真的该怎么做。我每天背诵，每天就提醒自己要按照主的话来做。这些话真是让我慢慢的就开始把自己交到爱的主管下，把爱放在我生命的中心点，作为我生活的方向盘。主的话真的是让我的心慢慢的打开，繁琐的眉头呢也慢慢松弛了下来，喜悦也慢慢从心时溢出。主啊，感谢你给我的话，在我人生许多重要的时刻， 你都适时给我你宝贵的话语，教导修正我，让我不但学习人生，更由人生认识到你，经历到你的耐心、仁慈心、你的包容、你的真理、正义、你的伟大、你的牺牲、你的大爱。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话，谢谢你的光，你的荣耀光照宇宙，直到永永远远。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您知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喜欢您？您能够说出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吗？这就是今天我要跟您一起学习的课题。别人喜欢您，因为跟您在一起很舒服，不感到紧张，不需要小心注意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即便没有话说，彼此也不会不自在。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话不给别人压力，很少以自我为中心，不插嘴打断别人的话，不硬把别人强比下去，您总是对别人所说的感到兴趣。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信得过，靠得住，一向说话算话，答应过别人的事从不忘记。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和家人、朋友说话的时候很有耐性。别人喜欢您，因为当别人有事求教您的时候，您总是先放下手上的事，去关心、去满足别人的特殊需要。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喜欢别人，因为别人感觉到您喜欢他。别人喜欢您，因为您慷慨助人，叫别人的日子更好过些。您所说所做总是切合人的需要，令别人安慰快乐。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从不批评别人，您总是能看到别人的长处，带给别人鼓励，不叫别人觉得自己很差劲。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才能总是被用来让别人得实惠，而不是专为了自己。刚才所说的这些，都是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因为您有这些品质，我也喜欢您。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我曾经以为自己年轻气盛，离死亡遥遥无期，也曾经以为无论死亡什么时候到来，作为基督徒的我一定可以从容面对。记得有一次跟几位年轻人一起在一位长者的家里学习圣经，结束的时候，那位长者，我们称他为琼奶奶， 他年纪很大，身体很虚弱，他要求我们为他祷告。他坦诚地说自己面对死亡有些恐惧，我听了很惊讶。邱奶奶年轻的时候是戴德生内地会的成员，曾经被派到东南亚国家去当了十几年的宣教士。他和先生俩一生以上帝的事业为重，靠着圣灵的帮助，两个人不知道带领了多少人信了耶稣基督。在我的心目中，他们是两位顶呱呱的信仰继人。所以当我听到邱奶奶的话的时候，我很意外，草率的话也冲口而出。我说，邱奶奶，耶稣已经为我们而死了，我们不应该害怕死亡。邱奶奶听了以后对我笑了笑，没有说什么。上帝似乎要给我上一堂难忘的课。就在几个月以后，我突然被医生告知得了急性白血病，而且马上就开始了化疗。遗憾的是，化疗不但没有疗效，反而使我的病情急剧恶化。一次又一次的急症以及化疗对身体的伤害，马上就把我摧残得奄奄一息。很快医生就断定我最多只能活两个月了。眨眼间，曾经被我看成理所当然的一切，比如身体的健康、喜爱的工作、来去自如的潇洒，通通成了被戳破了的泡沫，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连我想见一见远在中国的家人最后一面，这样的心愿也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邱奶奶听到我生病的消息，就和先生一起大老远地赶来看我。已经不怎么出门的他，扶着先生的肩膀，颤颤巍巍地迈上了我们家的台阶。面对着濒临死亡的我，他们没有伤心落泪，也没有慷慨陈词，只是眼中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关切之情。他们跟我分享了几句圣经的经文，又为我做了个祷告，小坐了一会就告辞了。我很感激他们的到来，更感激他们在短短的谈话中，让我进一步意识到，掌握生命的不是我自己，而是那位主宰天地万物的神。很感恩的是，这位大能的神，到今天还保守着我的生命。已经两年零八个月过去了，我还奇迹般的活着，这远远的超出了医生的预料。而且自从停止了化疗，我的身体状况好转了许多，虽然血液报告依然很不理想，但是我饮食起居基本上可以自理，而且最近还能出去旅行了几天。没有人能保证自己一定可以拥有明天，我更是如此。我知道每天都有可能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天。虽然这段生命历程不是我所选择的，意外的是它竟然让我受益匪浅。这段经历让我看到以前所有对自己能力的自信都是自欺欺人。是的，基督徒的死亡的确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我们的死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灵魂回家，回到主耶稣那里去，这是何等美好的事。然而这并不等于我们面对死亡就不会有肉体上的软弱。其实耶稣比我更清楚我的软弱，但是他从来没有因此而瞧不起我。相反的，他要我像邱奶奶那样谦卑诚实地向他诉说自己的恐惧。他要我卸下一切的伪装，毫无保留毫无畏惧地来到他面前，而且任何时候我都可以一头撞在他的怀抱里尽情地哭泣。他会亲自为我擦干眼泪，抚平我的所有创伤， 因为上帝是信实的神，因为他在圣经希伯来书里面向他所有的儿女们承诺过，我永远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明天是喜是悲我不知道，将来是祸是福我也不晓得，但是我清楚明天将来一切的一切都掌握在我慈爱的上帝手里。生命中有了他，我就有了明天，有了他，我就有了将来，有了他，我就有了一切的一切。我是雨萍，谢谢您的收听。
圣经朗读，
箴言第十二章。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善人必蒙耶和华的恩惠，设诡计的人，耶和华必定他的罪。人靠恶行不能坚立，义人的根必不动摇。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义人的思念是公平，恶人的计谋是诡诈。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恶人请父归于无有，义人的家必站得住。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心中乖谬的必被藐视。被人轻贱却有仆人，强如自尊缺少食物。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恶人想得坏人的网罗，义人的根得以结实。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但义人必脱离患难。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保得美福，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唯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通达人能忍辱藏羞。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做假见证的显出诡诈。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片时。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义人不遭灾害，恶人满受祸患。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通达人隐藏知识，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殷勤人的手臂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欢乐。义人引导他的邻舍，恶人的道叫人失迷。懒惰的人不考打猎所得的，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其路之中并无死亡。
I will lay me down to sleep, pray the Lord my soul to keep. And though I never saw him there, I believe he heard each prayer. For God was great and God was good. And I knew if I spoke the word,Years can take us far away from the simple childlike faith, but I am longing to return to the place where I first learned that God is great and God is good. So
speak the word. God our Father, once again, I bow my head to pray. You are my Father and my friend, and you hear every word I say.
慈爱的神会透过圣经里的经文对我们说话。住在美国加州的林宇在童年的时候听到了一句经文，这句经文随着他长大，像一位人生导师，在不同的阶段向他做不同的开启。是什么样的经文呢？让林宇来告诉我们。
业力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是小学毕业，请教务主任帮我签毕业纪念册时，他引用这段经文送给我。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不知道这段文字源自于圣经的箴言书，读的时候心里一惊，哎，朱主任怎么知道我心里的小秘密呢？12岁的我极度缺乏自信，身边的好朋友蓝心长得漂亮聪明，本身是学校篮球队队长，每天早上站在台前升国旗，带领大家唱国歌，演讲比赛是常胜军，班上必报总有他的份，反正一举一动他都是全校师生关注的焦点。每次跟蓝心在一起，我总觉得很自卑，像只丑小鸭一样跟在一只漂亮的天鹅旁边。那个时候我天真的以为朱主任察觉出我里面那个缺乏自信的女孩，看出我从里到外都无法看重自己，因此写了这段话来安慰劝勉我，不用羡慕别人的聪明漂亮，那些都是表面不实在的，要敬畏耶和华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称赞。耶和华的名字第一次滑进心里，但是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那句话我也听得似懂非懂。18岁走进教会，隔年决志信主，把自己从生命宝座上挪开，让耶和华作王。30多岁结婚生女，离开职场成为家庭主妇，这句经文再次进入我的生命。作为一名全职妈妈，孩子们在学校里的成绩、课外活动、待人接物、言行举止似乎都被列进我的成绩单，我不知不觉地掉入时时刻刻要跟别的母亲评比的陷阱。 当时我追求的外表上的艳丽与美容，是孩子校内外的成绩表现，以及我这个主妇外在的能干与否。圣经里没有说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妇女必得称赞，没有说把小孩养得乖巧守规矩、功课名列前茅的妇女必得称赞，也没有说要把公婆伺候得无微不至的妇女必得称赞。圣经里说的是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句话究竟指的是什么？我渴望知道。小女儿四岁时，我加入了国际英文查经班，开始与一群敬畏耶和华的姐妹们研读上帝的话语，学习将生活的大事小事交托给耶和华。有一年夏天，先生事业跌入谷底，加上中年危机带来的各种挑战，我们的婚姻陷入岌岌可危的状态。当时每天在神面前的读经祷告成了我生存的浮木，外在环境无论如何动荡，我求神安稳我内心的城堡，坚定我前面的脚步。我相信神的爱大过一切，靠着他永存于天地间的应许，他会医治我们所有的伤痛，斥退眼前一切的黑暗。我顺服神的指引，努力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不离不弃地和先生并肩作战。隔年春天，在先生的50岁生日家族感恩餐宴上，他当着公婆的面感谢我在低潮时用祷告与鼓励托住了他。他说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个敬畏他的妻子。从他的泪光中，我看到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所得到的尊荣与称赞，也完全明白了这句经文的意思。人生下半场的一个夏季里，我遇见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希望一起用写作来传福音服侍神。我借着选修课程来精进自己的语言能力。从事创作的人免不了犯大头症，里面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骄傲。当我看见写作班同学的文章被刊登，心里吃味儿而无法为他喝彩之时，上帝提醒我，写作背后的动机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写，或者是为荣耀自己追求掌声而写。我看重的是不是另外一种表面虚浮的艳丽呢？这就伴随我几十年，深入我生命中的经文立刻又在眼前浮现，让我顿时警醒，看破了虚妄的情绪，不被它搅扰，平静安稳地回到服侍主的初心上。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回首来时路，感谢上帝在我年幼无知时就把这句经文带进我的生命，像一颗明亮的晨星一路引领，让我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能够因此蒙福。相信这句话会继续带领我走往后的路，在每一个踏出的步伐里，我都希望能够对神摆上更完全的敬畏和顺服。
谢谢林宇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不知您看过京剧《捉饭曹》没有？这是从《三国演义》改编的京剧经典作品。这部戏是说曹操刺杀董卓失败，被通缉，行至中牟县，被县令陈宫缉拿。曹操花言巧语说一动陈宫，将他释放，还蛊惑陈宫放弃官位，随他出走。两人行至一村庄，遇到吕伯奢。吕伯奢是曹操父亲的八拜之交，他见好友的儿子路过，吕伯奢邀请二人到庄上，并让家人杀猪宰羊，准备盛情款待。曹操一见有人磨刀霍霍，以为是要加害自己，立刻将吕家上下杀光，并放火烧庄。离开村庄以后，在路口遇到打酒回来的吕伯奢，方知铸下大错。两人告别吕伯奢以后，曹操却一不做二不休，斩草除根，回头又把吕伯奢给杀了。 器官投靠的成功，一看此人如此心狠手辣，后悔莫及。两人到小旅店歇息的时候，成功决定离开曹操，他留下一封书信，上面说：鼓打四更月正浓，心猿意马归旧踪，误杀吕家人数口，方知曹操是奸雄。戏剧把曹操的奸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但成功不喜欢曹操这个奸雄，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人都不喜欢曹操。戏剧中的曹操是个白脸，是个坏人的形象，历史学家有时候想给曹操平反，肯定他的历史贡献，也有人说曹操是黑后学的老祖，人要成功就该这样。可是这无法改变曹操留下的千古骂名。为什么曹操是戏剧中的反角呢？这个原因很简单，他不仁不义，他的做法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的价值观念。捉放曹中，曹操有一句自我告白：我曹操一生一世，宁可负天下人，不可叫天下人来负我。我们反过来看看，历史上赢得人心的不是这种宁可负天下人的人，而是宁可天下人负我这种人。比如耶稣，耶稣他和曹操正相反，他宁可天下人负他，也不负天下人。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他来医治却被人鞭打，他来拯救却被人钉死。可是在一切的冤屈面前，耶稣采取的是什么姿态？他并不是和忘恩负义的同时代人对着干，反倒是恳求神原谅这些人，说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听众朋友，基督徒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高贵的，照说是最不能被人侮辱、被人委屈、被人排斥、被人控告、被人折磨、被人杀害的，偏偏这些事情他都经历了。作为神的儿子，他本可发挥神力，顷刻间让他的敌人灰飞烟灭，或者让他们生不如死，可他怎样？他选择了原谅，他宁可天下人负他，也要做出牺牲，把世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如果让你选择一个朋友，一个是曹操，一个是耶稣，您愿意选择谁呢？耶稣正等着成为您的朋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心灵之约的访谈节目。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张静女士。张女士呢，已经在前三期的节目中呢，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她在日本求学工作，另外在美国做科学研究的各方面的经历。大家知道张女士呢，是在心脏病研究领域卓有成效的一位著名的女科学家。张女士在上三期的访谈节目中呢，跟我们分享了她这么多年的心路历程。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张女士，您当时讲到经过这么多年在科学界的这种探索，该得到的很多东西也得到了，并且呢，您还发表了呢好几篇呢非常有分量的可以改变您命运的这样的文章。但是在这一切的绚烂的背后，您仍然感觉到自己的人生不太美满，是不是？
对，因为精神生活和家庭生活并不美满的时候，我认为人不会感到真正的幸福。
您能不能稍微具体谈一下？因为我记得呢，您上一次呢谈到，就说呢，后来呢，您跟女儿的关系都理得很顺了，特别是当时女儿上大学的时候呢，写了一篇的那个申请大学的这样一篇论文，老实讲，很多人读了呢都会非常的感动，甚至会掉泪的。当时女儿呢在这个论文中呢提到了，就说一个是母爱，另外提到了好像您谈到是感恩，您这个感恩这方面是不是能不能具体的跟我们大家讲一下？
我认为那是一篇非常成功的论文，任何一个看过这篇论文呢都觉得这个孩子写得非常真实。他在里头阐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人生中机会难得，必须抓住机会，并不见得每个人都有机会，当你有机会的时候就不应该有任何的放弃，应该以往直前去获得成功。第二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凡事要感恩。那么他在里头为什么会阐述到这个感恩呢？就是因为他的姥爷告诉他，你妈妈给你了两次机会，这种机会是 一般的中国孩子，像你这种中国孩子得不到的。所以他在文章中感谢他的妈妈给他了两次机会。我曾经跟我女儿说过，现在妈妈头上有很多的光环，所有的人都来表扬妈妈，其实妈妈最大的成功不是在发了什么高论文，也不是得到了什么高的像教授这种头衔，妈妈最大的成功就是教育好了一个女儿，因为女儿懂得感恩，就是从她的论文中告诉了妈妈她懂得感恩，这就是我的教育上面的唯一成功，这是我真正的欣慰。
所以您刚才提到女儿的话呢，就说呢她抱着一种非常感恩的心理，恰恰是呢由于她这种感恩的心理，使这个孩子呢产生了一种质的变化，她从一个非常叛逆的少女变成了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这样的好女儿。所以我要想问的是张女士，就说您这么多年，像女儿在她同龄人中她的那种机会不是太多的中国孩子所拥有，而在您这种年龄能够像您这样拥有这么多机会的中国人呢也是很少的，您是不是也用一种很感恩的心理对待这一切呢？
是啊，有的时候我在怨声载道的时候，朋友们就会劝我说，张静，你已经很幸运了，你看你拿绿卡，你的孩子教育那么成功，你现在的论文的质量数量都是一般人不可以比的，同代人不可以比的。那么这些问题就使我会去想一个问题，是的，你如果说我这出国以后15年的历程是很艰辛的，但是为什么我得到了就是我认为别人都没有得到的，
对你的回报率还是很高的、
啊、
因为有些人跟你一样艰苦、啊、甚至比你更艰辛，但他没有得到这个回报率，是不是？
对啊，所以我有时候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是不是有一个真神他一直在支持我帮助我，给我们一条最好的路。
所以你感觉在冥冥之中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牵引着你，在帮助你，是不是？
对啊，我常常自问，常常矛盾，就是因为这个我又重新回到了教会。
除了有这方面的疑问，就是感觉的是不是一种更高的力量在帮助你，想探索这种力量到底是从何而来这个动因之外，有没有在个人生活方面产生其他的问题促使你呢又回到了教会？
是啊，有啊，这么多光环改变了这么多东西，可是生活精神上的空虚和女儿现在离开妈妈了，常常这种担忧和这种情绪上的波动和一点事情很担心，不是真正很快乐的这种感觉常常出现。那么我就在想，那这么多好事儿，为什么还不高兴呢？
就感觉到外在的东西改变了，好像内里的话呢还没有真正的改变，是不是？
是啊，所以这个时候我又认识了一些真正的基督徒，就是像我在日本那样的基督徒，他们的生活非常平静，他们遇事的时候那种态度都让我非常非常佩服。
您能不能具体讲一下他们什么样的态度让你感觉到非常的佩服呢？而这种态度是不是您恰恰您自己没有拥有的呢？
对，我见到他们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他们脸上永远有微笑，永远做事不急促，不慌张，不怨声载道。我就在想，在他们的人生中难道就没有磕磕坎坎吗？那么他们为什么能够面对这些磕磕坎坎，面对家庭的琐碎的事情，所有处理不完的琐事杂事，或者是病啊灾啊什么事情，他们怎么对待？就是抱于这次想更能够接触他们，靠近他们，我又重新来到了教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想以他们为榜样，让我去从他们身上能够学人生另外的一个部分吧。
所以您刚才讲到呢，咱们中国大陆人讲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呢您周围的这些榜样，您能不能具体的讲一下对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产生的影响就是说，我去教会，我天天和他们在一块儿，我向他们学，我问他们，你们碰到了这种事情你们会怎么处理，你们碰到这种人你们会怎么对待，然后你们碰见了有什么事情你们该怎么做。更重要的是，就像我孩子学我一样， 这种潜移默化天天接触这种靠近以后接触得到的东西，可能就是不能用言语，只能用心灵吧。
所以这种零距离的跟这些好的基督徒在一起接触，让你看到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是不是？
对，所以让我有时候必须想想灵性上是不是我需要有所增进。那么我就觉得要我一下马上接受很多东西也很难，那我要离开他们，完全不认识他们，不去接触他们，其实我也很难，因为我很喜欢他们，我很想学习他们。
其实我也看得出来你也很羡慕他们，是不是？
对，
因为他们身上有的东西可能恰恰是你身上所没有的东西。
对呀，他们处理事情的方法恰恰是我没有的方法，所以我很想和他们学习。要真正学到我就知道是很难，所以我常常跟他们开玩笑说，这就是我在灵性上的爬坡，好累好难呢。
所以您现在在灵性上那种爬坡，就说的话呢，爬得很慢，爬得也很艰苦，但是你能不能大胆的预测一下你将来能不能爬到这个顶峰呢？
我觉得这不用怀疑，我一定可以，因为我能够在事业上爬得很高，那么在灵性上我也能爬得很高。在事业上我花了15年吧，在灵性上我希望不超过，我希望很快。我这个人有一个个性，一旦我选择了事情，我不会轻易放弃。
所以在事业上这种爬坡当时用了15年，但是那更多的是您天资聪颖，另外自己呢非常的刻苦。但在这个灵性上的爬坡，您会感觉的您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吗？
教会的朋友经常告诉我说，神永远会爱我，也会永远会帮我。他在事业上，在我这么人生这么困难的时候，他给我一条最好的路，那么他在我认识他的路上也会给我一条最好的路。所以我常常记得我的基督徒朋友告诉我的一句话，他说你在事业上也可能是教授，可是你在灵性上还是幼儿园的孩子。那我想一个幼儿园的孩子他总会长大，只要跟对了路，就是只要受得很好的教育，我指的教育是在灵性上的教育，那么只要能受得很好的教育，那我也一定会从一个很幼稚的孩子长成一个很成熟的孩子。那么我想我在灵性上的过程也应该是这样，和我在事业上一样成功吧。
所以您现在想起来，其实您当初在事业上的成功，其实冥冥之中您感觉的神其实一直在助您一臂之力。所以而现在的话呢，在这条灵性这个道路上的话呢，神一定会再推你一把，是不是？
我想会。
现在能不能再简单的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自从回到教会之后跟这么多基督徒朋友在一起的话呢，您的生命的状态你感觉到发生了什么变化没有？另外跟女儿的关系各方面，以前那种不安全感能不能再简要的跟我们大家谈一下？
自从去了教会以后，我就常常跟我很喜欢的朋友，就是我认为的榜样们打电话，然后我有问题的时候就向他们请教，所以他们经常给我很好的帮助。我指的帮助不是物质上的帮助，不是像当年给我开车帮我去买菜这种帮助，我指的帮助是他们给我灵性上的帮助。我可以简单举一个例子，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效的方法。我劝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是像我这种情况的话，你们应该这样做。孩子们大了，远离父母的时候，这种交流电话再怎么样也不像过去一样那么频繁了，那么母亲牵挂儿女的心是不会减弱的。可是作为儿女年轻在外头，他们惦记着母亲也可能不会像母亲惦记着他们那么强。我和女儿的交流其实每周也有一两次电话，可是我嫌不够，那么女儿就认为是很够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心里常常不平安，就担心，大家可以想象出来这个女儿在我心中占多大的位置，一个人从6岁把她带大。那么这时候我就常常给我的朋友打电话说我担心女儿，惦记女儿什么什么，后来女儿又不能够理解妈妈这份惦记的心。那么这时候我的基督徒朋友就告诉我一个方法，我劝听众朋友们你们也应该用这种方法。那么他就告诉我，你就做你所有应该做的事情，不管女儿对你怎么样，你要更让女儿看见你对她的爱，哪怕是经常给她寄一个卡，给她送一个电子传真邮件，反正到时候就给她，她没有时间或者是不愿意和母亲 多说话的时候，你就给他寄卡、寄礼物、寄什么东西，让他感觉到母亲在改变，母亲对他是真正的一种爱，而且这种爱不是像过去的那种唠唠叨叨、惦记的吃、惦记的喝这种爱变，那么他就会来问母亲为什么会改变，或者他就会来寻找什么原因让母亲改变。
其实在无意中已经呢做一个很美好的见证了，是不是？
对呀、我觉得这个方法很有效，果然这个方法就是生效了。那么今年在母亲节的前夕，我收到了一个女儿寄来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母亲卡，这个大到像一个大奖状，足以用镜框把它裱起来。这上面就是美国人做来送为给母亲最高荣誉，他称为母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他给予母亲一个奖状，这就是一份奖状，上面有母亲的名字，有他下面自己的签字，就是用美国人的玩笑，就是说，就是很正式一个嘉奖令吧。我得到了一个这个东西。我女儿其实是一个很内向的孩子，她会开很多玩笑，但她从来不用语言来表示
自己的感受。
对的。那么她这样感受的时候，我已经就感觉到，我就是按照我朋友教给我的方法，让女儿看到母亲看到改变，然后这就是女儿给母亲的回报。其实这个才是让我真正欣慰的。它比我的《自然医学》的杂志发表更让我高兴。
所以您刚才讲的这个很有意思，就像您呢重新回到教会的动因一样，因为您当时看到一些基督徒非常好的行为，使得您呢重新回到教会，而现在呢您呢又用自己好行为让女儿看到呢您的改变，这是我们常常讲的基督徒的这种见证。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呢在倾听张女士的这个访谈的过程中的话呢，一定会得出这样两个结论，一个是从事科学研究跟我们的信仰并不矛盾，第二个结论是呢，一个人事业的灿烂和辉煌并不等于人生的完美。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祝愿张女士呢能够在这个灵性的爬坡的过程中的话呢能够越爬越高，因为的话张女士已经意识到了有神在与她同行，因为有神与她同行，我们相信将来张女士一定能够的话成为神的儿女。好，非常感谢张女士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谢谢您。
谢谢。
好，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心灵之约的访谈节目，我们下次再会。
Sons of the earth, how beautiful.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